所以每次波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今天我们已经在新约了。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最后神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凭着我们这些人有可能不可能的，凭着我们这些人就好像西乃的约一样，但是因为神和我们立的约是片面的约，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立了新约，我们还在最终呢，我们还是死的人，我们还睡着的人。弟兄姊妹，感谢主，主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只有两次，一次很明显的，一个是对以色列人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了爱你，对于他的教会，他既然爱他们属爱他们中爱自己属自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永远的爱是根据永远的约，根据永远的约，将来在主回来以前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当今天教会四分五裂，充满许多难处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有这么一天？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主和我们立的约就是永远的约。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一心称义的，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不是相信牛羊的血我们就得救了。所以要请记得弟兄姊妹，这些本来就是要用在以色列身上，结果他们不信不信不信，一直走到最后，我们今天这外邦人今天就相信了。所以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日子，所以千禧年的祝福已经到了今天，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建造教会蓝图的，你可以借用什么？借用以西结的蓝图，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本来到那一天你才看到的，今天我们已经用了，已经用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当然当你看见以色列圣殿的时候，你不是回到所罗门，不是回到摩西的日子，没有，你看见新约已经完成，所有的都已经完成，都满足了，所以你看见圣殿里很多东西没有的。那不止如此，那更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呢？更重要的就是今天虽然你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还有祭呀。现在我们要问，那个祭是什么时候的祭？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祭都是家长献祭，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不是开倒车，现在很明显的是回到了什么？回到了亚伯拉罕。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成就了。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到底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献祭，神和他们立了约，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些东西继续延续下去，明白吗？这个和那一段的旧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很清楚的，当我们懂得这些故事以后，我们就晓得仍旧有献祭这件事，仍旧有过节这件事。但是逾越节也好，祝棚节也好，就算是献祭也好，都是回头看的，都是回过头来看主在我祭完所完成的。那么借助这些特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是回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亚伯拉罕。所以当你再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现在你就明白过来了，现在好像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么现在你就注意到亚伯拉罕的祭坛是燔祭坛，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他在什么？他在事件，他筑了第一座的祭坛。事件是肩膀的意思，他看见在世界那里有两座山，就好像两个肩膀一样，一个是向着撒哈拉大沙漠，就是亚巴路山，一个就是基利心山，是面向着面向着黑门山的。弟兄姊妹，神就给他开个窗户，神不是要叫他从但到别是巴吗？当他经历基督侧部，经历迦南美地之前，神先让他看一眼， 他仿佛是一个人站在沙漠，一个同时站在绿洲。因为基利新山是面向着这个什么，面向着黑门山，所以有黑门山的甘露，充满了生命。那么以巴路山呢，是充满了沙漠，充满了死亡。这就是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要走160英里，但是现在用一个眼睛两个眼睛你就看见，从基利新山到以巴路山就是从但到别是巴。那起头你只是看见，因为你没有儿子，神说他要把你儿子给你。所以后来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摩西说有6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因为是死亡。然后呢，有6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要宣布祝福，因为充满了生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的确是神的两个肩膀。当你读圣经的，你知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的肩上右肩跟左肩有6个支派，这不是神的肩膀是什么？所以在那里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献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起点。然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到了伯特利，这是他筑的第二座祭坛。他筑的祭坛是在什么？是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他只知道在那里把自己奉献给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一直等到他以色列他的子孙到了迦南，进到迦南，他们要把埃城拿下来，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有伏兵才可以，如果有伏兵你才能够得胜。结果伏兵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放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那么这个约书亚假装逃跑，结果敌人就从里面冲出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伏兵呢就进到爱城里面放火烧了，结果夹击了，最后敌人就失败。没有多久他们就到了时间。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从来不知道说第二道祭坛是他为了下一代就奠定了一个得胜的基础。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要摆伏兵的话，你只能摆在哪里？哪里有亚伯拉罕第二座祭坛的地方，哪里才有伏兵，哪里才有得胜。所以你看见这是亚伯拉罕筑的第二座祭坛。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在这里的祭坛是回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第三座祭坛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希伯伦。希伯伦就是神的交通的意思。那么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后来就坏在希伯伦，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是代表艰难，那里代表有巨人，所以他们心一消化，他们就不去了。但是感谢主，那个是亚伯拉罕筑第三座祭坛的地方。当他筑第三座祭坛的时候，他听说他的侄子被掳了，他二话不说带了318个人去追赶敌人，没有想到敌人里面有一个是巴比伦的军队，这等于鸡蛋去碰石头的。他从来不知道危险，他没有想到说敌人是用他的侄儿来做诱饵，要把他带回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他没有想到。结果没有想到，很稀奇的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亚伯拉罕的手里。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回过了后才明白说，因为真的回来的时候是撒冷神耶路撒冷的王出来迎接他，所以他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对抗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对抗。感谢主，结果不知不觉的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他得回了他的罗得回来。但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是叫他从但走到别是巴吗？很明显的，后来他的的确确是挪移帐篷，是从事件，然后到什么？然后到伯特利，然后再往南就到了希伯伦。他一面是往南走，没有往北走啊。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经历整个迦南地的话，要从但走到别是巴，他不过是爱弟兄啊。而当初想起来是他弟兄欺负他呀， 明白吗？按理来讲，应该是年长的先选那块地，结果最好的地就给罗德选去了。结果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阿摩拉。当他第一次听见这个消息的，他应该要说活该，他落在神正直的手管教底下。亚伯拉罕不是这个灵，亚伯拉罕只知道爱弟兄，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想到，如果不小心，如果不是神站在他这一边的话，他可能就回到约弗拉底河去。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但。所以当他奉献的结果是什么？他慢慢的去过但，现在剩下的什么是别是吧。所以等到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回到别是吧，就住在那里。别是吧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是南地。别是吧只能经过，别是吧是不能住。你可以住在但，你不会住在别是吧。但等到一个人可以住在别是吧的时候，就表示他成熟了，因为是从但到了别是吧，而且因着他把他儿子献上，他就住在别是吧。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呢，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差不多100年就住在沙漠。所以利伯家可以说是沙漠的皇后。我们读圣经常常读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以撒和利伯家，他能够经过100年，能够在南地能够生存，这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给，这样的话才真正成但到别是吧。果然神给他那块地，而且不要忘记，神不只让他经历那块地，也让他的儿女们、子孙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赐给他们。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讲到祭坛，你要回到当初，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四座坛。因着那四座坛，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从但到别是吧。那现在当我们读到最后，你看见到了48章的时候，你看见吗？那12个支派都承受他们的产业，他们果然是从但到别是吧。不过这一回跟约书亚的时候不一样，我们已经说过了，明白吗？很清楚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看见说现在能够，他们能够一同能够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那那块地是谁给他们的？那块地神应许给以色列人。那些人虽然经过了审判，那个审判最后什么呢？最后都倒闭在旷野。那个就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些犹太人不信主的人说的。但是最后你看见以色列全家，犹太全家还是全部得救。所以神的恩召从来没有后悔的。所以当还剩下的这些人经过了大灾难，经过了那许多的浩劫，现在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了圣殿。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明白吗？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在看见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当然就想起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读仔细读到特点的时候，你要替亚伯拉罕子孙想一想，不是我们呢，不是我们，我们只用那个原则就是了，明白吗？但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以色列家的人，当他们来到这个祭坛，他们第一眼看见的那个祭坛，原来就是亚伯拉罕他所住的祭坛。而那个坛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经历迦南美地，怎么样叫他能成为所有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这个故事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故 所以非常有意思啊。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